欢迎收听解私聊小姐，今天的录音时间是2024年4月23号。好，那今天要来讲这个聊里程，来讲这个阿拉斯加航空里程计划的第二集。没有错，这个看起来是会变成一个小连载。那第二集我们这边要讲的东西是这个短程的基础兑换，基础兑换篇啊。那我们上一周一已经讲了一个里程，阿拉斯加里程来源。好，那所以就会接续的继续讲这个第二篇这样子。那这一周的这个节目会跟4月15号就是 EP396 有非常非常大幅度的重叠，所以如果你听过 EP396 而且你听得懂，你觉得那里太简单，这集已经不用听了、哦、大概 80% 会是一样，甚至不对，那一集是包那一集的资料量可能会比这一集还来得多。但是为什么还是要重录这一集呢？因为我想要顺着，我就想要顺着文章讲，因为第一篇阿拉斯加文章我是说里程来源，那我想说第二个我们就来讲说短程要如何去兑换票，那是用简单的方式去兑换，所以不会讲到任何像是中庭这件事情。那我们在 EP396 时候讲中庭，时候讲中庭这件事情，那这一集是完全不想讲中庭，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比较新手，那这一集可能你就都听了，但是如果这些内容，这一集的内容你应该是会在最近的大概30集内你应该是听到第三次甚至第四次，那这个就不好意思，那我就想说用不同的方式来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好，那就是我们每周一就尽量会比较做一些比较简单让大家比较好入门的东西，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在各大地方就是留言，或者是直接你最好是可以直接找到我的地方啦，或者是 email 什么都可以，那我看到我就会回，那有时候不一定会每一个平台都看到，因为其实我们有大概快要15到20个平台都会上这样子。好，那就这样，我们来这一篇的话一样是有网志的，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网志 JZTAOK.TW 的这个阿拉斯加航空里程计划二里程基础篇。那其实我原本是先写这一篇的，因为我想要用一个比较通俗坦白说就是俗烂的方式，就用我的角度，就是大家都会看到很多的社团或很多人跟你讲说多少钱多少钱，然后你就可以换到什么商务舱，然后我一直都避免去讲这件事情，但在文章当中我用另外一种角度去铺陈这件事情。那总之我这边就是举一个例子，用一个故事的方式，所以如果喜欢看故事的话可以去看，但是我会直接念完。就是说小杰他哥，就是小杰我哥啦，我哥大杰他今年的暑假预计要带老婆跟小孩去东京，是从台北出发。那于是他就先打开了 Google Fly 去搜寻机票。那大杰呢就先输入了台北往东京，就在 Google Fly 这样子搜寻。那他预计的时间大概是在7月5号到7月9号这段时间，就是暑假第一周。那他就跳出了这个价格，我就开始看了一下这个价格。那我网志里面其实是有附截图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意思，我要表达的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如果你没有空看的，我就直接用念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网志转换率啊，大概是1/10吧。那没关系，反正我会再念一次。结果这个 Google Fly 跳出来，这个7月5号到7月9号台北往东京来回的经济舱的价格，竟然第一个是德威航空。德威航空还要转一次，在大邱转一次。那直飞的话，台湾虎航这张票要9785块啊，再来是酷航，那是9974块啊，所以要快要10000块耶。那因为这个大姐她本身比较少去住这一趟的，就是走这一趟，但是她想说，联航以前都不是一些促销什么1-2千块，然后就可以飞吗？啊，为什么我现在差一个人而已哦？我还是差一个人而已哦。一个人联航要10000块、啊、所以他就想说联航要10000，那、哦、我难得带老婆跟小孩去东京玩，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工作这么辛苦，毕竟也是一个工程师，所以我们就多花一点钱让这个老婆舒服，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继续往下滑，就想说那我就来看看没关系，我来看看到底能够多贵这样子。那就往下滑就看到说OK， 看到日航、日航的这一班台北东京是12721。好，这个看到这价格想说不知道好不好，继续往下看。华航15700，国泰17000，我把后面全部都省掉。星宇18000，然后日航比较好的时间，早上出发晚上回来的16000，哇更踌躇了。所以也就是说联航10000， 左右，然后大概是，然后这个传统航空大概在13,000到18,000左右，有点头痛，有点头痛哦。那他就开始想到，那大姐就开始想说，奇怪，我弟小杰，他每个月都要去东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挖到石油还是怎么样子啊？哦，所以他就想说，好，我就再看一下好了，就是再往前往后调个时间这样子。那如果这个时间哦调完，发现说啊，好像就是这个鬼价格了，因为有时候这个会有庙。会有这个特别特别便宜的嘛？就往前一天可能会特别便宜，所以他就打开了这个 Google Fly 右上角有一个功能叫做日期网格，他就看一下日期网格，日期网格跳出来，他就更绝望了，因为他看到的这个价格哦，如果是传统航空的话，全部都是刚刚日航的那个12721那个价格，也就是说前后他往前后一天几乎哦都没有任何的，就是哦突然变成哦10,000以下的传统航空有没有可能？完全没有。所以他就想说，好吧，那我可能就刷卡，我就刷这个日航好了。虽然时间是下午去啊，晚上回啊，那就也没办法。那因为现在不刷，不知道会不会更贵。现在是12,700，好像又有点便宜，好像又有点贵，不太确定。先刷好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的他的手机，就跳出了一个通知，就是杰斯聊又更新了。然后杰斯聊又更新的集数，不知道为什么杰斯聊每天都可以更新节目啊，所以他就想突然想说，奇怪。难道有里程的解吗？现在商号不知道为什么杰斯要变成一个里程的一个专门户，大家看到这个节目会想到的是里程，而不是我的，就是我，很奇怪，很神秘。反正总之我想说啊，那我就来看一看这个有没有里程票好了。但是他在看里程票之前，他想说那经济舱不行，那我看一下商务舱好了，商务舱会不会有便宜可以减呢？所以他就抱持着这种想要一看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奇怪的价格，想说看看可以多荒谬，然后可以笑一下这个价格的这个心情，就把经济舱换成了商务舱这样子。那他就看到了说，日航的商务舱是31,669，也就是32,000，国泰的商务舱是38,000，新宇的商务舱是43,000。他看到新宇的商务舱43,000，他又来咒骂他弟了。他想说，哇，他弟到底是怎么样子可以搭新宇的商务舱去日本的？就是又继续咒骂，但不管。而且刚刚我们看的价格是一个人而已哦。所以三个人是要乘以3的哦，因为还没有办法，他的这个大姐的老婆跟小孩都已经是要付全票的价了，所以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这个就都要乘以3，现在商务舱43,000，你就要乘以3，就变成129,000。那129,000去一个东京，不如刚才去远一点的地方算了，所以想想就有点头痛，那就好了，商务舱果然还是跟我有点距离的吧，就是大姐就觉得算了。那反正他刚刚好看到这个杰斯聊的通知跳出来，想说那我来看一下这个里程哦，再看一下这个里程有没有办法去做处理。那他很有他这个，因为这个时间啊，他在查票的时候刚好跳出来这一集，就是这个 EP396 聊里程，阿拉斯加航空里程出街换票攻略。那他就照了这里面的这个指示，这一集里面有告诉大家说，要怎么样照的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指示，然后去就是一步一步的直接点进去啊，然后怎么按什么 use miles 啊，怎么查、怎么打，然后怎么样可以看到这个每个 一整个月的这个时间等等等，好，就照我这个节目里面讲的步骤，就依序操作，就他竟然看到了同一天的日航哦，然后这个登进阿拉斯加航空里程阿拉斯加航空的网站里面，然后就因为他刚好有一天阿拉斯加航空里程，毕竟他 base 是在西雅图嘛哦，他有这个联名卡牌的位，然后就登进去，他就看说7月5号去7月9号回来，这一张的经济舱机票竟然来回加起来只要15,000里，然后再加66.4美元的税金，好，但他完全没有概念啊，大姐完全没有概念，这个到底是好还是坏？就想说哦，所以我只要花66.4，那个里程这样是多还是少？哦，我里程够啊，哦，这15,000，然后乘以3张45,000哦，我有，但我不太确定这个是一个好的 deal 还是一个坏的 deal 哦，那所以。但是呢，他还是这个大姐呢，还是记得啊，小杰就是开了一个很神秘的网站，那个神秘的网站里面有一个聊新闻的篇章，聊新闻篇章下面都有一大堆很神秘的数字，那个比他大学时候学的那个微积分还要难，完全看不懂，都是一些乱码，什么阿拉斯加航空后面什么参考值什么0.555啊，什么特卖0.56，完全看不懂。他想说为什么有人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他现在才懂，他现在说哦，原来这个单价就跟汇率一样，我可以去稍微去计算一下我的获得成，我大概这张票大概会需要花多少的钱， 那虽然说这个大姐她本身获得这些里程的成本，可能她是刷卡，可能她是怎么样获得的，她对于这个里程比较没有那种你刷进来多少里，然后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回馈率，她也没有那个概念，但是她大概可以用这个其实私聊里面的这个估值参考价去算出一个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就拿这个经济舱的这个数字去算15000里，那乘以这个杰斯聊在里面写的 0.55 去算，那再加上这个税金我先用32的美金去算，这样加起来是103780台币，也就是说我用这张 我开了这张票，虽然我付66块美金的税金，但是如果这个里程是有成本的，比如说这个 里程是透过阿拉斯加航空的特卖去买，可能70%多少%去买进来的话，那大概这一张票成本是10000多块。这样子好像就比我用传统航空就直接买现金票可以省下2000呢。不要忘记这个103780元，刚刚还记得库航是多少钱吗？其实就是9900，虎航大概也是在9700左右。大概我可以大概这样讲，就如果我今天是使用阿拉斯加航空去兑换日本航空，我甚至同一天的日期，我可以用联航的价格去搭到传统航空的经济舱，而且日航的经济舱也是这个大家都说是非常非常好的经济舱，以前现在难说，那现在当然还是不错，但是你知道没有那个以前那么的风光这样子，所以看一看就觉得好像有点搞头，但有点搞头，那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来看看商务舱好了，对不对？竟然都来了，那就点一下嘛，反正又不会死，所以他就按一下，哇，不按还好，一按就觉得头更痛了，因为他发现说，真的有票，他都先按一张，然后这边的例子都是先按一张，他发现按了一张，是30000里，他先按了一个30000里，一样时间都是5号去9号回哦，30000里，然后再加上一样66美金的税金，好，现在确定一件事情是经济舱跟商务舱这个税金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所需里程呢，多了一倍，多了一倍。那30000里呢，一样用这个杰斯聊刚刚这个参考的估值，我们来算一下，简单算一下这张商务舱来回的那它的成本是多少？所以30000去乘以 0.55， 然后加上这个税金66美金左右，大概是18624块台币，18000。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刚刚我不是手贱，然后去看了一下商务舱的现金价格，是32000，新宇是43000，好像快要一半呢，感觉是快要一半，因为日航就是32000嘛，那你现在变成18000，大概突然理解说为什么他弟可以就是想说那我就直接上商务舱，大概知道这个各中的奥妙之处了。而且其实在这个航段里面，新宇也有飞，也就是说新宇所需里程其实也是一样，来回加起来是30000里，然后加上一点税金，但是你实际上你使用的票价，应该说实际上现金票的票价就是43000，哇，这看起来真是赚，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爽啊！难怪有一些网志说，你这样子可以用大概4折5折的价格可以去搭到这个新宇的商务舱，原来是使用这个43000当分母，然后再把这个18000的这个里程的成本当作这个分子这样去算，这样其实大概是大概四成到五成左右，我就不细算，所以。这个小杰其实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讲说，其实短程换商务舱是会比较划算，不能说比较划算，是比较赚的，是比较你会觉得你赚比较多。那所以原来是因为这个经济舱的价差是比较小的，经济舱价差只有2000，但是你商务舱的价差基本上已经是来到了14000-15000。好啦，那这个大杰这边就开始想说，那如果今天台北东京可以这么开心，那如果我今天换一个台日线最贵现金价最贵的这一张票呢，就是换了台北北海道，他想说那我就把东京改北海道，就是要爽我们 就爽到底好了，他就调了一下，想说那我改个目的地，结果他改了目的地之后发现说，这个里程数是怪怪的，他里程数字他的经济舱竟然是要35000里，我看错吗？是真的是35000里，要是用新宇航空直飞这样子，奇怪，那他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同样是经济舱，你飞东京是75000，飞北海道为什么变成35000？跟着飞东京是7500，然后飞北海道为什么变成35000？好奇怪哦，而且都是一张哦，这边都是一张而已。好，那这个所以这个大姐也不知所以然来，然后就想说那就把它关掉这样子。那最后呢，他就用阿拉斯加航空 去开了这个三张的经济舱机票，快乐的带着他的妻小，然后就是计划暑假要去这个东京，结案，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好累，想这个故事就已经很累了。那其实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我们来了，要来了，要讲的一个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状况。第一个是台北东京。台北东京本来就是在一个比较甜蜜的点。那如果你有听过之前我们在讲过这个阿拉斯加的话，这个在阿拉斯加的这张兑换表里面，在兑换在亚洲区的兑换里面，它是用距离去做计价的，距离去做计价的。我们这边要进到更硬的部分了。那这个距离的计价是怎么算呢？是1500迈以下，然后它是一个最甜蜜的点。所以大家要记得1500迈这个数字，1500迈。那1500迈它的数，它所需的里程是多少呢？单程的商，单程的经济舱是从7500里起，豪金是10000里起，那商务舱是15000里起，头等舱是22500起。好，那头等舱大家就当做旺季，因为在短程的航线里面，头等舱要么就是没有配头等舱，要么就是头等舱没有放给阿拉斯加航空，没有放给外加，所以头等舱直接忘记。所以你要记得两个比较黄金的数字是经济舱7500，商务舱15000，这是单程，好，这是单程。那它的距离大家还记得吧？1500迈。好，那来我们先解决一下这个什么叫做距离啊？什么叫做1500迈？距离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今天台北飞东京，台北飞东京这个距离啊，就是这个飞行的距离，就这么简单。那飞行距离是大于1500迈还是小于1500迈？小于1500迈你就是使用这个。所以有人问我说，那我哪知道他们距离多少，我又不是机师啊。好，没有问题，我在这个网志的最下方已经有帮大家统计了这个星宇航空的所有航点的一些距离。那我还有一些没有统计，因为预计这张表还会再扩增，包含日航，包含国泰，包含大韩，我会照顺序，就是日航会先，然后再大韩，再国泰。那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再说。但总之啊，这个台北东京啊这一段航线，你就这个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在我在这个下表里面有个星宇航空 JX， 然后航点距离，那你可以去对照，那你就可以这个它是一个表格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台北冲绳是 407， 台北香港是501，但是尚未开航等等。那这个东西是之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要列这个东西了。但总之台北东京呢，你这样记在这张表上面就可以看到台北然后啦啦啦到东京 NRT 距离是1356，这边的所有的距离的单位都是 mile， 就是 miles， 所以基本上你就把它当1356，1356是大于1500还是小于1500？当然小于1500，所以它就适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阿拉斯加航空的甜蜜点，阿拉斯加航空的甜蜜点。所以是经济舱是7500里起，那商务舱是15000里起。我这边要讲很重要的是起，因为很多人不会忘记这件事情，会觉得说就是7500啊，没有，再仔细看一下我这个在初阶实战这边附的唯一一张图，我这边写的是这张有一个截图是从官网，从阿拉斯加官网拉出来的一张图，它上面写说 economy starting at， 所以是经济舱是从7500里起，这样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没办法细讲说这个兑换票的那种破的概念，但是你可以这样子理解，它7500的这个票啊，这个7500这个经济舱可能放了三张，可能放了五张，那如果这五张被兑换掉了，它就会从7500往上涨，可能会涨到10000，从7500跳变成10000，那可能会再跳到12500或15000，不知道这个它有一个集区，但我已经忘记了，因为我个人认为，我自己个人的认为跟结论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换到这张表上面的最低的数字，我觉得你就不要换了，这是我个人的感受。那商务舱呢？商务舱 business starting at， 所以是15000，在1500迈以下是15000里。好，记得这是单程，第一个是单程，第二个这个是它的最低价，它最低所需里程。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在一张表上面，明明奇怪，小杰你说台北东京，不管是日航还是这个星宇啊，怎么会是25000呢？怎么是30000呢？怎么会是一个不是15000数字？怎么跟小姐讲不一样？好，那就是这一天的这个最低价的商务舱被换完了。好，所以大家有懂意思吗？其实里程票它并不像现金票一样，就是你只要买得到，你只要查得到就买得到。那现在里程票在目前阿拉斯加的规定里面是有这个张数限制，最低我可能就放了几张这样子。那具体是几张？有人问我说具体是几张？目前不知道。目前不知道，那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什么意思呢？像刚刚大姐的例子，我们刚刚例子全部都举一张，但是 比较好的一个插法是你可以直接选三张，例如说他刚刚就直接选三个，三个，那其实要算三个大人，那你就按三个，然后你就直接去查，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数字哦，就可能是经济舱啊，可能是7500的乘以2，因为来回，然后再乘以三张票，你看一下数字对不对？那如果发现不太对，你可以往回算一下到底是不是有问题。那如果有人问我说，那小姐我要的日期，我要时间去回，结果啊，他就是跳上去了怎么办？我要三张呢，那怎么办啊？那我只能很难过的告诉你说，我建议你就先买两张，那剩下一张看是不是用现金票直接去买，就是你直接去跟官网直接去买，就是我们平常那种直接刷卡那种票。啊，这个是我觉得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因为，我只能说啊，里程啊，本来就是有个位置上面的限数量上面的限制啊。如果大家都这样子换，可以换整机的话，那我大家为什么要去官网去开票？这并不是一个太不为人知的学问啊。但是你要查到票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对于很多人就是一个巨大的门槛，所以这边很多集数甚至很多新闻里面都在讲这件事情，要怎么查票，或者是最近有什么票可以查，就是这种很及时的讯息。那没有关系，因为你现在你会听到这边你可能是没有那么熟悉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说，如果你今天查三张，它的里程数量你这样算一算来回啊什么，然后张数啊算一算不太对，你就可以先减到两张。这个也通用在很多的航空公司里面，就是我不太会，有时候有些人出国就跟我说，哦，小姐我要四张商务舱到 LA， 我想说哇，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但是他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以长荣，我们这边稍微跨出去好了，这边跨出去，这边听不懂是正常的。以长荣为例，以台北 LA 的长荣，然后你要商务舱，你知道如果你今天要使用其他外加的航空公司去兑换，这个商务舱的话只会放一张而已，一张，而且这个一张会在一年前消失。什么叫一年前消失？就是可能它会在360天的时候就会消失。也就是说你现在像我录音时间是4月23号。其实现在4月23号你说我要开明年的跨年，我要开明年过年，对不起，一定不会有。因为现在4月23号大家抢的是明年可能4月中 10,15 号 ,16 号 ,17 号这几天的。而且只有一张。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了吗？就是里程票本身它放给外加，就是放给不是自己家里程计划的时候，通常都是比较小气的。那这也是一个里程计划的一个大势所趋。那人就想说，那这样子怎么办？如果我要四张怎么办？好，那就是你就必须要利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能够获得另外三张的商务舱，包含说你直接用长荣的里程去兑换，你先用外加兑换嘛，因为长荣里程大家都知道说所需的标准比较高，那你可以用外加标准比较低的先去换。先拿到一张之后，我们拿到一张之后，好，那我们再剩下的另外三张，我们再看是使用，例如说买豪金，先买豪金舱现金票，然后再加升等券，或者是直接用里程，然后直接兑换商务舱，然后去等候补还是什么的。其实这个都不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尤其你在人数这么多的情况啊，所以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如果你今天的张数是比较多的，那比较多还是要看航线。你说今天是像这个美国线，你说四张商务舱是超级超级多的。但是你说像我们讲回来这个阿拉斯加的这种日本线啊，三张不会到太多，尤其经济舱三张是不会到太多，但商务舱就会了。商务舱放的比较少一点，商务舱放的比较少一点。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个，你要问我说这个数量大概是多少张的话，其实商务舱即使是台日线哦，他们放给阿拉斯加可能就是一张、两张到四张的商务舱，听起来好像跟没讲一样。那经济舱的话，有时候会不小心开到九张。像最近的很多日航，包括我们讲说日航的加班机，我们曾经在新闻讲过什么 JL8664、8663，为什么我们要讲那个东西？有没有觉得很无聊？你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航空迷，想说、哦、我们今天加班机好开心、好兴奋、好兴奋吗？神经病啊！他刚好 PC 又不是我公司，所以就是说他加班机了，那他就是这个时间 extend， 他把它延后之后，这一段时间他的票就空出来了，那我们就可以去换。也就是说，一个加班机的讯息，我跟你讲说，哦，今天从三月，今天从四月底，然后到七月底，这个 JL 这班台北飞 Narita， 那就是台北飞成田这一班飞机，那他现在有新开的这个航段，那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可以，你如果真的在这段期间，这些其实还甚至包含了暑假，你可以去看看说，哦，这段期间我是不是真的有可以找到票，说不定你就很顺利可以直接开出三张。因为通常刚开的时候的数量是最多的，通常他在因为他在刚 刚把这个航班给延长，所以才会很多。哦，但如果啊，如果你真的还是来不及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是你觉得说，哦，我不太确定，那你就自己先查查看，因为这种东西不会说你一查票就有，这不是现金票，我是每天都在查票。如果我今天要开一张票，我是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查票，那就是为了省那么一点点的钱，这样子。好，那如果你真的比较麻烦，你当然是可以请别人去做操作，或者是有更多更多的方式可以做处理。但是我这边讲的都是，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学的话，坦白说，这还是会需要一点力气，或者是你要需要一些对的工具，然后你还要听到一些对的资讯，你才会真的换得出来。因为里程票一个里程票一要班机，可能商务舱真的就是可能一张、两张、三张。那尤其像刚刚我们讲回来，阿拉斯加航空这边都是写 starting at 都是多少多少里起，所以你可能可以换到八张商务舱，可能可以，但是那个数字绝对不会是你可以接受的。那怎么样是可以不能接受呢？怎样是可以接受呢？还记得刚刚大姐的例子吗？你可以用我们的市价去算算看，你可以去我们市价去算算看。那我把市价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市价去算，把它放在后面。那所以我们再讲回来咯，我们总算要讲回来了，天哪。所以我们再继续回来看这张表。那如果你现在在网志的话，就是初阶实战的这一张有一个 Asia Pacific 这张表。那为什么我们会说1500里是甜蜜点？因为你在网上看的时候，你看到1500里以上，这些它的里程增加都太多了，增加都太多了。那例如说刚刚有一个很神秘的例子，刚刚其实有个故意有个例子，就是说大杰他把这个台北东京跟台北北海道，好，看一下台北北海道，台北北海道距离多少，我知道你不知道，所以我已经把它放在最下面表格了。台北北海道来对照一下，是CTS 札幌1685 买，它真的超过1500了，它一直超过1500，但具体要超过1500它应该要是多少里呢？所以我们再对回这张初阶实战的这张官方的表格，1685应该是在第二个集聚，第二个集聚的商务舱应该是50000，经济舱应该是25000。奇怪了，刚刚在往上滑一点点的这个截图里面，为什么它这个经济舱经济舱就是这个图7的这个 main 这边是经济舱，为什么是35000？这个例子其实同时有两个状况，一个状况就是它爆表了，它爆了10000，它超出了1500买。第二个这个重要的例子是说，它不但的爆掉这个距离以外，它的所需里程数也不是最低的数量。好，我们再对回去图八好了。图八这边有写说1500到3000，它的单程的经济舱是多少？25000。结果它上面写35000。好，所以这种状况其实就是所谓的它最低舱的已经卖完了，最低舱的里程票已经被兑换完毕。这样大家有理解一点点了吗？有理解一点点了吗？那如果你眼尖，你就会看到其实上面有一天，上面有一天，因为我选的时间是刚好没有，如果你今天选7月3号有一个25K 的那个，就是所以那阿拉斯加本身这个查票网站其实有那个view by calendar 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用月历去观察，那个是比较对你来讲会比较简单一点点。好，所以我们再讲一次图七这一张图其实是有两个状况。第一个是台北札幌，它是已经超出了最就是我们讲的甜蜜点1500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是它除了超过1500迈之外，它的最低手它也是超过最低手续里程。那这个东西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个人的结论，就是不要换，只要超出最低手续里程我就建议不要换。这是我自己的建议。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涨一阶还可以这样，那我个人就觉得no， 我自己觉得不要这样子。好啦，那我们就已经把初阶实战这边讲完了，大家有看有理解吗？但是我初阶实战我这边再埋一个伏笔啊，这个应该是进阶的下一篇我才要讲到的东西，是他其实有写一个10000 mile and above， 也就是10000 mile以上是不是都是这个呢？其实看到 above 是我去看到最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因为单程可以中停，那10000里以上，那这个商务舱 business starting at 130000，所以如果他在放票充足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可以开一张非常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的单程票？也就是以前的亚洲万里通的假单程，是不是可以这样处理？我目前不确定，因为假单程要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你要大家都放票，而且目前没办法开假单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目前他们不能混航空公司这个应该是下一期再说，但我就讲到这边。到年底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混，他预计年底会混航空公司，那10000 and above 这边是不是就有办法操作一张？例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哈， 国泰的国泰，但国泰也不会放票。香港 LA， 然后 LA， 香港 LA 的国泰，然后 LA 东京的日航，这样子的距离应该会，应该是会在这个一万以上的机距。那他所需要里程，如果只要一万三的话，那他不就就是一个国泰角单程？对，就是我看到这张表那个时候的想法，但这个实际上开不开得出来，其实就跟我那几集阿拉丁一样，都是我必须要尝试，我真的确定他放了混舱这件事，放了混航空公司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确定，因为他可能背后有挡掉，他可能不让我们这样子去开。有可能那时候他又改了一些东西跟你讲说，哦，一万以上我们又多了这个几个几句这样子，但是看到这个一万 above， 我就觉得哦，我们可以来做一点有趣的事情，因为单程可中停一直都是一个很令人玩味的东西这样子。好，那这个单程中停是可以待14天以内。好，但说好这集不讲中停，所以我们图八就讲到这边。好，那图八最下面有一个小字啊，这个小字我建议大家要稍微看一下，你知道我已经尽量不要截太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了，那我也不会拿条文来砸大家，所以我有截的我都建议大家稍微看一下。他这边写说 include travel from US to Asian Pacific within Asia Pacific and between Asia Pacific,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反正这个意思就是这张表只要你有沾到亚洲都是这张表。好，这样懂意思吗？你今天是亚洲欧洲也是这张表，亚洲亚洲也是这张表，亚洲美国对，北美也是这张表。好，所以大概就这个意思。这张 有人就会想说，那我今天从美国回来是哪一张表？哎，还是这张表，所以我只有截这张表。那如果你今天是美国国内线你要开的话，哎，其实跟这张表不会差太多哦。但是你可以去看一下，我有附官网，我都一定会附官网，大家就直接看这个，我要打大大两个字官网，然后在刮胡里面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坦白说，我建议大家都要去看一下，我建议大家都要去看一下。你今天有什么问题问我说中庭可以几天，我又忘记了，进去看，进去看。虽然我会讲，我会写。但是你进去看，然后右键直接翻译成繁体中文，就这么简单而已啊。好，那就是繁中啦。好，不要觉得英文很难，真的，你右键繁中就解决的事情，不要跟我说英文很难，除非你中文也有问题。好，那再来，我下面就会写说，如果你可以这样理解哦，小于1500迈的这个距离啊，这些航点，那它是经济舱从7500里起跳，豪华经济舱从10000里起跳，商务舱从15000里起跳，剩下以此类推。我这么特别附注是单程的所需里程。那我下面要举一些例子哦，那我就来 go through 这些例子好了。这一集怎么还是录这么久？有一天这个小杰哦，他想要使用阿拉斯加的航空里程兑换，然后想要搭这个大韩航空去首尔。那这个他就发现说台北跟首尔的距离哦，大概是907迈。好，那我现在来考大家了，请问一下907迈台北首尔单程经济舱要多少钱？要多少里好了？907哦。如果你到现在你还答不出来的话，我是觉得好，你可能要再重听三次，我觉得你的这个要努力，要努力，你可能比较不是听觉的这个收讯，所以你可能要多看一点东西。刚刚有讲就是在1500迈里面它是7500，豪金单程是10000，然后再来是这个商务舱里程大概是单程是15000，就是这个，这最简单的了。那再来我们就换另外一个 case，今天小杰他想要使用阿拉斯加航空里程去兑换，那他想要搭乘信宇航空去美国，他想要去旧金山，那这样子，那台北旧金山的距离是大概是6469迈，那6469迈，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有看表格，所以我告诉你说6469迈是在这个5000到7000的这个级距，所以对照过去，我知道你不会背啦，所以我直接告诉你答案，对照过去的话，经济舱单程是37500里起，豪金是50000里起，商务舱是75000里起，这个就是我，这其实是我真的开的票，这个是我真的开的票，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是一个比较进阶，我原本说好不要讲的东西就是中庭。好，那你大家自己去看这个例子三，例子三这个就是我多开了一段，这样因为它可以中庭。那总之这边有一个小结的小结啊，就是一个小的结论是，阿拉斯加航空的短程，就是小于1500里，它是亮点所在。你只要飞行距离小于1500迈。那经济舱又要再讲一次，经济舱单程是多少？7500，豪金10000，商务15000，而且是起哦，记得是起。那我刚刚有讲了一个重点是飞行距离，好，是飞行距离。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中停有转机的话啊，那就是你要算两段，好，你就要算两段。例如说，有人就问我说：“小杰，那请问我搭日航，我从台北飞东京，东京再转机一样搭日航到北海道，请问是多少？” 那你就要去这个网站上面去找台北东京的距离跟东京札幌的距离、你就要这样去找。那其实也不用太认真找，因为这个距离大概跟台北札幌直飞是差不多距离，也就是会报1500，这个闭着眼睛大概就知道、那台北日本的这个最北的距离就是到仙台，就是到仙台，再往北一点的这个函馆是会就爆掉1500的。那我知道你不知道，所以楼下的表格都有，在这篇最尾端的表格都有。那这边都只是讲的是新宇航空，那日航的话、因为日航你要搭你都还是得从东京去转机，所以概念上差不多。其实你从东京转仙台应该没有人这样做吧、就如果你今天从东京然后转北海道当然是炸掉，那如果你先东京转什么大阪、你自己去算一下这个东京大阪的距离。所以这边我也有给一个网站是 GC Map、是 GC Map， 那这个有点难、这个你点进我这个网志里面有一些只要讲到距离的文字我都有上一个超连接，那个超连接点进去就是所谓的 GC Map， 那它是可以打两个机场之间的距离，例如说台北跟东京，那你就可以打 TPE、这是桃园的机场代号，然后一个简号，然后再加上 NRT， 这个是成田机场的机场代号，这样子。好，那这个当然是有点困难，但、如果你对于机场代号大概知道的话，你可以这样子去玩玩看这些距离。那记得这边讲的都是飞行距离，是飞行距离。所以如果我今天假如说我今天要去香港，我今天想要去飞去香港，但是我在东京转机，实际上目前开不出这张票，但是我举个例子，我就台北东京东京香港，请问一下我应该大概会在哪个机距？答案是你应该要是把台北东京跟东京香港这两段的飞行都要加进来，而不是直接算台北香港这个距离。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好玩了，那我去美国转机算了，对不对？那我去美国转机，然后最后还是算香港的距离。好，这个就是一些比较 bug 的部分，但阿拉斯加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自己去研究一下。那所以说我们这边下一个 summary 啊，就是以大吉的例子啊，如果他这个台北到东京单程经济舱啊，就还是一样啊，那就是7500里，原因是因为台北到东京飞行距离大概是13560然后大吉的另外一个例子到台北到北海道，那因为已经超出距离了，所以啊有提升，那最低手续里程票也被退换完毕，所以又从最低手续里程是提升到了35000里这样子。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只是我用文字又再讲了一次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今天计算完 总共的飞行距离之后，然后你去再去对照这个图八的兑换表格，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现在拿到的东西是不是最低的所需里程。有没有炸掉？那如果你今天一次查很多张的话，你也有可能遇到这件事情。因为你今天查三张，如果它只有两张最低所需里程的话，其实你三张全部都会跳成其他的里程。那正常的做法是你先开两张最低的里程，然后另外一张你就开现金票，或者是过几天看后再放票、当然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麻烦啊，这个真的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但你说小杰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没有，小杰他过两天会放票，不知道，我不是新宇，我不是阿拉斯加，你知道这个常常都会有很多人问我这种类似通灵的问题啊，说小杰我这个转点好像要一周票还会有票吗？我想说我知道我会坐在这边吗？我说如果知道票，我知道会不会放票的话，那我对我为什么会坐在这边，对不对？所以其实这都是大家都不会知道的事情。那也问我说，那惯性上呢，就说、小姐你大概有没有知道说他会不会放，有这个记录，但是会不会放票我没办法跟你保证，我没办法跟你保证。所以坦白说啊，有时候你跟家人出去，你要的你用里程票是可以节省一些钱，但是你真的要像一些专家或者是像我是一个人出国，我一个人出国这个票就是很常会有那种零星的一张的票，一张商务舱什么的，这个相对好换，而且我时间很自由。那如果你时间不自由，你要么就是提早换票，要么就是你的成本会比别人高一点点。但是再怎么样，你不要忘记，你原本的钱你只能搭虎航，所以没什么好说的吧？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说的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给大家一个蛮完整，但是又很基础的一个 case study 哈。那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要补充。好，那反正下面有补一些票规，我在文章最下面有补一个票规，它全部是英文的，但如果你真的想要看中文的，你可以去它的官网，然后直接右键直接看，直接 右键英文、右键然后 转繁体中文，基本上翻译基本上都没有错。好，那它这个票规里面我就稍微讲一下，如果今天是混合舱等的话是以高舱等计。好，什么叫混合舱等？我有一趟假如说台北东京我是商务舱，然后东京北海道这段我是经济舱，请问我手续旅程是怎么算？答案是算 整趟这个距离，然后都是用最高舱等级，所以是用商务舱的里程去计。我这样理解了吗？这个是他们家的规定。那再来是税金，税金其实照每个航段跟每个航司哦，因为我们是用阿拉斯加去开星宇或者是日航嘛，或者是国泰等等的，那每个航司都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都非常非常的低啊。阿拉斯加一个好处就是免掉蛮多的这个税金的部分，那我就也不讲那个名词，那个很烦。那所以除此之外呢，你还要再付一个 12.5 美金的伙伴奖赏税金，这个基本上就是你就把它当成是阿拉斯加要给你抽个12.5块美金的钱。那你说我干好不爽，先不要那么不爽，因为这样之后这个 12.5 块美金它是不会退的，但是他们家的票取消跟更改是完全不用钱。这个才是这其实这一点才是我会跟大家讲阿拉斯加航空里程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如果我要推荐一个里程，我它的改票的成本很大，或者说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怎么讲，我跟大家讲一个里程计划，那我知道我的 TA 都是比较这些这一级的 TA 可能是比较新的人，比较比较不第一次使用里程的人，那如果我介绍一个航空里程，它的取消票要150美金、200美金，但是那张票可能只是一个台北日本，我觉得我应该会被杀头。但是阿拉斯加这个票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取消费用是零，零哦，零哦，所以你会把你会那个 12.5 块美金是会没办法退回的，但是你的成本就是 12.5 块美金而已，超级超级低啊，这是超级超级低，一般退票的这个行情价大概在100美金上下，他只要是他等于是没有退票，但是那个伙伴的那个要给他一点手续费这样子。好，那更改行程呢，这也是很变态一个地方，零。你今天如果你今天从我印象当中啦，有人是这样改的，他因为最近日航有放了一些这个台日线的票嘛，所以有些人就把星宇改成了日航，这样不用票，不用任何的钱，但是也正常嘛，因为这是改票嘛，而且他取消也是免费，所以这张票你与其他取消然后再帮你重订跟直接改票，我觉得根本就是一样的意思。那这个东西在网络上好像都是可以直接操作，这我今天最近听到的这些资讯都是你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直接跟客服，或者是直接应该是还是要透过客服去改。好，那我觉得他们的客服也算是回应算是蛮快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阿拉斯加就是变得我觉得比较厉害的一个地方就在这边，它的税金已经变低了，那它的成本也就是我们去压一张票的成本是很低的，也就是我今天开了一张票，今天大姐觉得说七月我还不确定会不会去，那我这样压的话，我如果不去的成本我取消之后里程可以拿回来，那我的这个手续费又只是每个人 12.5 块美金，那加起来三个人就是多少37.5 块美金，37.5块美金就1000块，成本超级低耶，真的超级低，我今天取消就是付就是这1000块送给他这样子，很神秘哈，很神秘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原因啊。像维珍我当然是推荐过，但是维珍的一个缺点就是你一定要去 live chat， 你一定是要去跟他讲英文，而且呢客服素质参差不齐，所以那个时候我都没有那种手把手教你维珍，虽然维珍没有到那么难，但是对于你第一次碰里程，或者是你第一次在考虑说要玩里程的人，阿拉斯加目前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入门点。那我还是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你要有一点能力去找一些资讯。我建议大家，虽然我讲的相当相当的清楚了，但你还是要尽量去网上找，例如说阿拉斯加兑换星宇，就是你拿这些关键字去 Google， 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文章，写的很不错的，写的一样是手把手等级的，超过3篇以上。所以大家要去多看一些文章，然后多看一些资讯，然后你再投资这个东西，因为大部分你要去买阿拉斯加里程特卖，其实你都会需要花个几万块。你花个几万块之前去投资一下，去投资一点时间去研究，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合理一件事情。所以我还是建议，虽然我大部分时间都会讲，虽然我大部分都会回答大家，但是不要，这只是一家之言，坦白说，这是一家之言，但每一家都讲的不一样。那你全部听完之后，你再来总结，你再去试试看开，然后最后你就会总结出一个结论，这个里程到底适合你还是不适合你。那我个人就目前想说，我现在想不太到，如果你今天是常玩短程线的，常飞短程的话，我没想到什么不太好的这个部分这样子，所以还是就在这边就写了一个很详细的东西给大家这样子。好，那还有一个小规则咯， 这个小规则我建议大家也要稍微小心，因为我就常常会卡到的规则是，如果你起始点跟目的地都在美国境外的话，那你必须要在出发之前至少72小时之前预定。好，什么意思？如果今天是台北东京，请问一下算是72小时之内可以订吗？答案是不行啊，因为这是全前后都在美国以外。这前后都在美国以外，也就是说今天4月23号你只能开72小时之后的航班。这一点是我常常被卡到，因为我很常开 last minute 的票。那如果你今天也是很常开什么明天后天才出发的票，那你就会卡到这一点。那这一点就是我用阿拉斯加时候比较头疼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很喜欢那种我可以开明天的机票的那种里程计划这样子。但我知道大家如果今天出街了，你真的不太可能开 last minute， 你不太可能开就是很急期很短期很快要出发的那种票，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知道就好。那如果你今天是美国境内，只要有一个点是美国境内的话，你基本上应该是可以直接开明天的，不过建议大家还是要尝试。那所以我最后再讲一些免责声明，这一集其实已经怎么短程记录讲这么久，这一集其实我已经讲了它最阿拉斯加最基本的使用方式，就是开一个单程。我没有讲什么中停，我没有讲什么转机，我稍微带到一点点。那退改票我都跟你讲了，因为其实退改票是相当重要。大家在所有订票，不管是现金票的时候，或者是你现在订里程票，或者是甚至你现在去换维珍换各种里程票，都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因为像 Life Miles 虽然说它真的有很多光怪陆离的用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里程计划，但是它的退改票非常的贵，那它非常非常的贵，所以而且他们的重点是他退改票过得还很难，因为你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你不一定听得懂他讲的英文，这种感觉，所以很好笑。但是这就是有一些是我使用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很友善。那阿拉斯加另外一个友善的点是什么？你在网络上都可以操作，你今天这些票全部网上都可以看得到，维珍你还要透过 Delta 达美，你还要透过 Flying Blue 那边去查，这边完全不用，你就这样点点点，然后就有票就有票，然后就按按按就说OK 老婆我们出门咯，耶嘿，就这样解按了，真的就这样子而已，就这么简单。好，那当然我讲的是很简单，我还建议大家要自己去查过票。那查票本身是不需要里程的，你可以就先开了一个账号，那你没有里程没有关系，你就先去查查看说我要7月5号去，我想要看看在机上可不可以碰到大姐这样子，然后你就看7月5号跟7月9号这样子，就是你可以去你任何你想要的日子你就查查看，有票之后特卖的时候再买进去，我觉得也不迟。因为我个人另外一个推荐的原因是，其实星宇跟日航他们放给阿拉斯加的票，这就是我们俗称放给外加，就是星宇放给自己家的里程计划，这叫自家放自家。但星宇放给阿拉斯加航空，日航放给阿拉斯加航空的这个台日线，其实我个人觉得算多，但我的多是跟其他航空公司比的多，那我们刚刚原本要讲的一个预言优质就是国泰，为什么我的国泰的表格会最晚放？因为国泰根本就不放票给外加，他几乎不放，他几乎不放。所以如果你今天说小杰我这样想一想，我觉得好像可以拿来换台港线或什么的，第一个是不划算，你用卡达，你用 Avios 卡达去换比较划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这连台港线都不放，都不放给外加，就非常非常，反正国泰非常非常神秘。所以目前来讲，在此时此刻2024年的4月，星宇跟日航的放票其实都算相对的大方，但是这个大方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说，小杰我那个我要三个人商务舱，结果我就没有，这哪叫大方，没有，这已经算大方了，这已经算大方了，你看一下那个我刚刚讲那个长荣那个例子，长程360天上下你只能抢到一张，过了可能350天之前你就已经没有票了，这个才叫做夸张，这个才叫做不好，外加不好拿到位置这样子，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你在使用里程第一件事情不要先买，不要囤，先去查查看，先去用看那个界面，先申请一个账号查查看，然后看一下说你今天就照这些东西全部都操作一遍，假设你有一个旅行，或者是你未来真的有一个旅行，你也不需要先买，因为阿拉斯加航空很常特卖，而且阿拉斯加航空其实也有人在做交易，但我们先不讲交易这个部分，但就是说你可以先查好票，那如果你确定有票之后你再慢慢买，那一定有人说那这样子后悔之后票就没有了，那就没有办法，因为你就没有先买进来嘛。那为什么我会先不要先买进来，原因是你今天买进来结果你又没有票了，那这个风险是你要自己负责，这是你要自己负责，这就是玩里程的一个好与坏嘛。 但是如果你今天一息贬值，或者是说你今天你里程到账的时候，结果啊，结果这个结果你竟然啊，结果你竟然这个哎没有票了，那怎么办？那也没有办法，我也没办法变出票给你啊，你懂我意思吗？就大家其实都会遇到这件事情，所以你当然有资本的人，你觉得没有关系，我试试看的人，你就先买里程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玩小资或者什么的，要么就是先查查，先熟悉这些东西哦，很保守人就先熟悉这个东西再进去。啊，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这个已经是进阶玩家，你就先买吧。啊，这个我们说价格不错，你就可以先小买一点，然后来之后来开开看，然后再利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所有东西，啊，去延伸这样子。好，那我们最后来讲那个估值的部分，已经50分钟了，还是估值下一集讲啊？要说，好，不行，我要这集讲，因为啊，真的越讲越难。刚刚我们用一个 0.55 的估值。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对于里程的估值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有个参考价，但是我写的很清楚是参考价。什么意思呢？为什么阿拉斯加用 0.55？ 这个来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市场上交易的价格，所谓市场上交易价格就是说一个听众 A 跟听众 B，然后要去 买卖这个里程的时候，那听众 B，可能就卖听众 A 说，哦，一里就是 0.55 0.54 这样子。那我会把这些数字大概简单的统计一下，其实我没有什么科学的统计，我也没有去用个爬虫去抓，我就是把我看到的所有数字都看一看，然后大概就在某一个区间里面，那就可能会统计出一个数字，可能是 0.54 到 0.57 之间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是市场的交易价格，那另外一个参考的价格就是官方特卖的价格。官方特卖价格就是像我们阿拉斯加已经卖过，已经卖到没什么节操了，一直在卖。他最近一次的最近近期的新高是加成 70%， 加成 70% 大概单价是在 0.5462 0.5462 哦。所以刚刚那个成本的里程成本的概念是指说，如果我今天完全没有里程，那我要买里程进来，然后去兑换这张票，那你的成本其实就应该是你买的那个价格，就是你买那个价格，你要记得的是你买的那个价格，不是我告诉你这个价格，只是我给你这个叫做参考价，这个很重要，参考价的概念。那为什么是你买那个价格？因为你不一定被 target 到 70% 的加成，你有可能买到 0.57 的，你有可能买到 0.58 的，那你要很熟悉的知道说你的里程价格大概在 0.58 左右。好，然后你这样算上去，你就是用 0.58 去乘以刚刚不管是15000还是30000这些数字，你的票的价格就会成本就会比较高。那因为你用里程就是为了要省钱，所以如果你今天买了里程换了票，结果你这个价格竟然跟现金票差不多，那为什么不直接买现金票就好？现金票你还不要去卡那个什么两个三个的位置，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现金票就是你今天买到票，你按下去有就有，没有就是有就一定会有，你就一定买到。里程票不是啊，里程票跟你刚跟你讲说，最低的里程所需里程有几张，一张两张，有时候可能甚至根本就查不到，像北海道那一张，所以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算是一种速算，你可以直接算说好我今天这个划不划算，所以我们刚刚才会有做了一个数学，才会做了一个数学说，我们今天乘以多少，这个就是就是我们在简单快速说好，我今天我要决定用现金票买还是用里程票买。好，那当然大部分时间我们会举例的航线都是里程票比较划算，我们举例的我再讲一次，我们举例的通常都是里程票比较划算，因为我们是在做里程的啊。但是你有没有一些航线是里程票反而不划算的？多的是哦，尤其像台北曼谷，台北曼谷的一张票来回的现金票可能在10000上下经济舱，但是你用里程换是会超过10000的，应该是要到可能要到15000甚至25000。那你有没有想说奇怪，为什么里程票换的还比较不划算？这就是航点的问题，这就是航点跟当地的这些票价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每一次都会说一定要算这个数学，原因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划算，也不是就是每个地方有些经济舱划算，有些商务舱大部分里程票都会比较划算，因为商务舱本来定价就是比较贵，但是经济舱啊，常常你会算一算发现说啊，这个我今天飞这一段啊，15000的里程加里程的成本15000啊，那我如果现金买也是15000，那我何苦嘞？我何苦去就是搞这个里程，然后去转转转，然后转投之后，然后我还要去候补，多累。所以大家懂我意思吗？这个成本的概念是蛮重要的。好，那除非你对于这些里程的成本不太在乎，有一种人是这样，像我哥，他可能就是刷卡刷进来，但是他对于这些里程都没有什么概念，说他一里应该是多少钱，他觉得说我只要能够花掉就好。
那这种我就无所谓，就是随便你了、哦、你知道，就是随便你，你没有坦白说，有时候、坦白说，我有时候觉得就是你自己过得去就好，我只是告诉你说，我们算到最精，我们是有一个估值的，但是你就觉得说，今天你刷卡这些回馈，刷卡这些回馈你没有，你没有拿到，你把它变成里程，但是你里程又没有花那么好。以研究生在旅途第一集的讲法，里程不是免费的，里程不是免费的，它有一个我会叫它机会成本，我忘记研究生怎么讲，但是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刷这张里程卡，其实你刷一张现金回馈卡 Line Pay 卡，或许是 3%， 那这个 3% 你没有拿到了之后，你竟然你把它变成里程，你把它变成里程，你又没有把它发挥到里程该有的价值， which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参考价。那其实有时候你认真算下去，你会发现你不如去用那些 3% 无脑的现金回馈卡就好。所以有没有发现里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平常的算术，我们告诉你说哦，你应该发挥到这样，但是坦白说，如果你今天里程啊就是有够足够多，那你真的你这样子花下去，或者你里程来源就是有些人可能他就是有开公司，就是怎么样一直都可以疯狂的刷卡，一直可以制造出个里程的话，那当然对你来讲比较没有差，但是如果你是斤斤计较，那这些参考价对你来讲就会很重要。那这些所有参考价都是参考目前现这个所有的交易价格、哦、不是我看得到交易价格，which没有非常非常的多，还有、哦、还有这个是特卖的价格。那我是建议你直接对标特卖的价格是比较快，因为特卖价格就是它有特卖，只要同样的趴数，例如说 70% 你就是可以买到 0.54 又忘记了 0.5462 这个数字这样。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每一次特卖都要算单价，而且要算到小数点后四位了吗？就是为了这些，就是因为大家就会算这么疯，像我，所以我每次我就会直接抓 0.54， 然后直接去乘以啊，直接乘以说我所需的里程，然后去对标我今天的现金价，真的没有差太多，一定是买现金，或者是没有差太多，我就想说，我来看看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去换这一段，甚至我就不用阿拉斯加去换这一段了，我就会用别的里程去换，因为这样一样，里程位它就是有限制，有数量限制。那最低所需的里程没有了，那或许它就没那么划算了。所以以我的经验法则告诉你，如果你最低的没有的话，大概就不会太划算，你可能用微增换会比较好。好，所以我觉得这集最后面已经延伸到太多奇奇怪怪的东西，那希望大家是真的听得懂。如果你真的如果听不懂，我建议你重听几次。那我最近几周的礼拜一都在讲这些东西，而且讲的我觉得讲的还算蛮详细，然后尽量都从简单的东西开始讲，然后这次用了一个情境。那为了我知道大家不一定听觉都是那么的这个听觉学习，所以如果你是视觉学习的部分，你也可以去看网志。坦白说你应该听 Podcast 你就不太会是一个视觉学习的人，但是我们这个网站也是、我自己在网志上写的东西也是相对清楚，你可以完全知道我在干嘛，而且我都有连接出去，就是你今天什么，我连 Google Fly 都有一个连接，告诉你 Google Fly 连接是什么，这么低能、哦、那对大家就可以自己去使用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还说，哎、欸，我都用 Sky Scanner、哦、没有，两个都可以啦、哦、其实那不是重点，那就是一个只是查现金票的一个工具这样子、哦、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希望这一集对一些新手有帮助。那如果你真的有问题，可以再来问我，那你可以把这一集分享给你觉得会喜欢这集的朋友，那你可以用各式我们在传送门的各式方式可以去来支持我继续做这个节目、哦、我们目前做了这么多集，但、哦、就是还是很努力的在继续努力下去这样子，所以支持我绝对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啦。那我们下一集的下周一，下周一我看我可能因为我那时候在纽约，所以我不一定会跟阿拉斯加相关的东西、哦、我可能会隔一周再跟，那但是我还是会讲一集跟里程有关的东西， which 我已经录好了，是我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了，没有意外的话，我讲一下时间好了。没有意外的话，这一集上片时间，你现在听到这一集应该是会4月29号上。那我应该在5月的第一周，5月6号那一集，哦，我好像不会撑到那个时候、欸、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回到台湾，所以我已经可以录 第三集阿拉斯加了。好啦，算了，不重要了，反正大家就静观其变啦、啊、讲的跟没讲一样。因为我这周4月23号我都在录，因为我要去纽约一周，那我现在存档已经录完了、啊、就是一大堆存档这样，所以大家无聊可以去听听别集、啊、这个我们不是那个教学的节目啦，不要太认真啦，大家听听就好，听气氛就好，好不好？突然明明就已经教了整集，然后最后还要软化。 我们礼拜一跟礼拜二就比较硬一点，然后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就是讲一些不三不四的我的这种就是很无聊的生活了，所以大家就大家加减听。好，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小杰，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拜拜。